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世纪之问，难道主流媒体都错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6日。在美国，媒体一度扮演着公正客观的监督角色，因此被称为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对此，大陆知识阶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见证美国司法独立和新闻言论自由的标志性事件是水门事件。两位记者的独立调查揭开了尼克松政府的重重黑幕，致使尼克松宣布辞职，成为20世纪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直到90年代，西方媒体的公正客观在世界上都被官方广泛认可。早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努力达成中美建交，希望通过沟通使得中共能够进入正常的国际社会环境，从而给中国百姓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在这过程中，媒体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监督着中共的人权状况，并且鼓励西方政府把人权和贸易挂钩。比如国际上对中共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以及西藏人权状况的关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发现西方社会政策中的漏洞比比皆是，于是中共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从开始的排斥西方意识，到开始利用他们人权自由的普世价值，把共产邪说一点点渗透到西方主流社会，再加上经济刺激，使得这些西方主流社会在麻木的情况下接受了共产理念，并且陶醉其中，逐渐抛弃自己的信仰以及神的教化，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共产邪说的忠实学者和传播者。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历史的演变。被称为中国通的美国前国防部官员白邦瑞先生透露，在美国关于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辩论中，国会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求中共释放2000至3000名中国政治犯。事实上，从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中国劳教所监狱的政治犯主要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然而，时任总统克林顿并没有同意在贸易协议中加入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这个条件。值得思考的是，尼克松当年积极和中共建交，是希望让中共放弃对人权的迫害。但是20多年过后，克林顿已经尝到了中共给予的甜头，所以对中共的人权劣迹开始忽略不计，变成经济效益第一。于是在2000年，美国永久性的取消了对中共人权记录的审查。克林顿政府当时打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中国自由愿景。他曾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会变得更自由。克林顿政府的这个口号获得很多精英的认同。纽约时报报道说，克林顿关于中国入世的理想主义言论，当时被华盛顿的大多数精英接受。为什么接受？因为大家都尝到了甜头。中共双管齐下，一边是用共产邪说来蛊惑，一边抛出经济诱饵，于是俘虏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国精英。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华尔街日报》曾经在2001年4月1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由伊恩·约翰逊撰写，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在中共迫害下的法轮功受害者及有关迫害给未来带来的暗示。这篇文章荣获了美国传媒业权威奖项普利茨奖的最佳国际新闻报道奖。然而，随着中共对美国的渗透逐步加剧，此后国际社会的所谓主流媒体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权危机也开始选择噤声。接下来，中共更加肆无忌惮地渗透，全方位滴水不漏，一批批间谍涌向全球，尤其是美国主流社会。正如新公民运动网编辑林云飞向媒体说的那样，他说，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 中共渗透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从每年的经费投入和人员的投入都是相当巨大的，而且是经营了很多年。林云飞还表示，中共的统战体系非常庞大，对于美国之音、纽约时报、BBC 等媒体的渗透，不是去整体的收购，而是类似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是不知不觉的。这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隐蔽，很难引起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最近引发国际媒体聚焦的是那份遭到中共内部官员外泄的上海市195万党员名单，外界挖掘出越来越多的秘密，名单中揭露了渗透在英美澳等国各个领域的中共党员。据塞缪尔在2013年发表的研究美国代理人机构的报告，中共游说美国的方法是利用大公司的利益来代表中共介入，利益已经成为支持亲中国贸易法规的基础。而且司法部对于外国游说力量的主要监督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报告称，中共已经在其领事馆中建立了自己的小型游说公司。中共暗示，如果你要在我们的市场上取得成功，那你就在美中关系中发挥作用。中共或明或暗，迫使跨国公司游说美国国会，目的是实现中共自己的政策目标。采访者说，中共大使馆会跟踪谁在国会作证，谁去了国会山，谁签署了支持信件，这些在中国投资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是不断的与中领馆接触。多年来，纽约华尔街的主要投资银行扮演了为中共在海外融资的关键角色，比如做股票主承销商、保荐人、财务金融顾问等等，为中共书写续命。美国的媒体由私人资本控制，这种资本与中共的勾兑使得媒体独立性江河日下，所以今天美国所谓的主流媒体完全失去了独立第四权的角色，再也不是追求真相、守护真理的保卫者，他们已经完全成为中共的帮凶，用来统治美国人的帮凶，传播共产邪说的布道者。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川普，为什么中共搞不定川普。川普在2000年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是《美国值得我们拥有》。在这本书中，川普阐述了中共是美国的最大的长期挑战。白邦瑞说，总统川普现在要做的是纠正过去长达20年或更长时间内美国纵容中共的不良行为。川普把中共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公开到桌面，这等于把过去20年形成的利益通道拦腰切断了。川普抽干沼泽的决心绝非一时的冲动。2016年，自从川普上任时喊出抽干沼泽的那一刻开始，一场激烈的决斗从此拉开了序幕，而媒体成为最显著、最重要的战场。巴里·维斯曾经是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观点专栏作家，他后来离开了纽约时报。他在辞职信中严厉谴责左翼势力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室横行排挤，攻击中间派员工。他说，纽约时报的观点页面上自由交换意见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维斯披露，他的左翼同事们不能容忍他的中间派观点，称他是纳粹和种族主义者。而这些口号也是媒体用来定位川普的说辞，甚至于颇有影响力的《时代》杂志也不例外。2018年6月中，一名洪都拉斯小女孩和母亲试图偷渡被拦截，媒体声称小女孩被强迫和母亲拆散，因此嚎啕大哭，引人同情。《时代》杂志将小女孩照片和川普照片加工合成，作为杂志封面，并在封面上加注一句“欢迎来到美国”，试图借此嘲讽川普。中共官媒和其他反对川普的各国媒体纷纷转载，一时间，通过这个哭泣的小女孩，反川普者们把纳粹、种族主义的标签硬是贴到了川普身上。不过令反川普者们尴尬的是，小女孩的父亲随后接受媒体访问表示， 小女孩并没有和妈妈分开。美国边境巡逻队也出面证实，小女孩一直和妈妈在一起，并且从来没有被拆散。整起新闻事件顿时被证明是国际媒体联合炒作的假新闻。另外，据《华盛顿时报》报道，独立记者阿特基森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是《倾斜：新闻媒体如何教我们热爱言论审查和仇恨新闻事实》。他在书中阐述了当今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放弃了职业道德，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事实。在他的新书中，阿特基森列举出了媒体针对川普总统100起最严重的攻击。他警告说，人们必须要认识到，当前在许多新闻媒体中做所谓报道的人，实际只是打着记者的旗号的政治工作者或大公司的游说者，他们并没有打算给观众和听众们提供准确的信息。作为独立记者，阿特基森曾在美国老牌主流媒体 CBS、CNN 和 PBS 工作过。他说，在当年，记者们会去寻找证据，会对可能妨碍真相曝光的企图进行探访，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放弃了他们的职业道德。阿特基森以本次大选中被广泛揭露的选民欺诈和舞弊为例，他说，媒体刚开始时说选举中没有欺诈行为，当欺诈行为被揭露出来时，他们又说没有广泛的欺诈行为，而当更多的欺诈行为、舞弊和宣誓证词和证据被大量揭露出来时，他们接着说，这些欺诈和舞弊都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没有涉及足够多的选票。四年以来，抹黑川普的新闻断章取义、移花接木、以偏概全、无中生有等等，那些只有在教科书才能看到的假新闻手法，现在主流媒体全都用上了。通俄门被证明是假的，洪都拉斯小女孩哭泣、移民儿童关牢笼等等都是抹黑川普的造假新闻。尽管是假的，媒体已经掀起了一部分民众反对川普、敌视川普的舆论声浪。媒体不厌其烦地向民众宣称，唐纳德·川普总统是一个独裁者、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由此得知，今天这些所谓主流媒体违背职业道德的运作，完全是自觉不自觉地受背后的操控的，是中共长期渗透的结果。舆论先行，要靠舆论把川普打压下去，再让傀儡拜登登位，从而操纵美国，进而控制全球。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些所谓主流媒体真的是都错了。2020年的美国大选已经超越政党政治的范畴，而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普世价值观之战。每一个默然都是对邪恶势力的纵容，每一个正念都是对人类未来美好的加持。
请听时事评论，推荐美国朋友阅读《九评共产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5日。作为一名身在中国大陆的遥远朋友，我诚心地向所有的美国朋友推荐一本宝贵的书，那就是《九评共产党》。《九评共产党》是2004年11月由海外最大中文媒体大纪元发表的系列评论，系统地评论了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历史、对中国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的各种危害。这本书发表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九评共产党帮助中国人认清了共产党的本质，认识到原来共产党是一个邪灵、邪教，根本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其次，九评共产党引起了华人声明退出中共组织的大潮，包括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也就是三退。至今声明三退的人数已经将近3亿7千万。毋庸置疑，《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引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从而有可能和平地走向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时代。我之所以向美国朋友推荐《九瓶共产党》，是因为这本书有助于美国人自己认清当前美国面临的特殊局面。当前美国大选中的系统性大规模舞弊之所以发生，本质上就是由于中共长期以来把共产主义邪说全方位渗透到美国社会各个层面造成的。中共的目的就是在美国人不知不觉中控制美国社会，以达到控制全球。今天我们看到美国一些人被共产主义思想欺骗，或者说被他吸引，还有一些政客或官员被中共收买或者要挟，加起来被中共欺骗、吸引、要挟的人员数量已经很大。共产邪说即将堂而皇之地占据美国这个人类社会的自由灯塔，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作为美国人，要认清今天的大选就是正邪大战，是允许邪恶的共产主义理念统治美国，还是让传统的价值理念回归美国。我相信那些试图把共产主义引进美国的人，也就是对共产主义有好感的人，是希望有一个他自己所认为的所谓幸福的共产主义美国，为此不惜毁掉一个传统的神造就的美国。可是他们全然不知，这种任由邪恶的违背天理的共产主义邪说统治美国的做法，已经犯下了背叛天理的大罪。《九瓶共产党》这本书可以让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的人看到共产主义理念到底多么邪恶，它是如何杀害中国人民、毁灭中国人的信仰、劫夺中国人的财产，导致中国人民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和灾难，毁坏中国的生态系统，危及中华民族生存的。它的流氓无耻邪恶在70多年的中国统治历史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不是理论，而是彻头彻尾的实践。如果把共产主义引入美国，那么美国将来也会是这样的后果。当然，《九瓶共产党》这本书也同样推荐给那些并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励你们，同时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共产主义邪说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从而坚定你们对抗共产主义的信念。需要说明一点，《九瓶共产党》主要的不是用理论说话，更多的是用事实说话。这本书列举了详实的数据、历史事实，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共所隐瞒的历史，认识到中共的危害和本质。它不是一本理论性著作，所以没有直接以理论说话，也没有直接针对美国而论述共产主义。但是我想，美国人是非常明智的，完全可以从历史中看出其中的必然，会很快知道这些发生在中国的灾难其实是共产主义本身的必然。如果在美国实行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也必然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以上是一个曾经饱受共产主义邪说迫害的中国朋友发自肺腑的忠言。